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这集比较特别的一个 Podcast， 想要来跟大家重新整理一下这个交易截止日前发生的一些交易案。那今年我觉得算是相对于雷声大雨点小的这个交易截止日啦。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在 Group Chat 里面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发生的这个老鹰的交易案，尤其是针对 DeJounte Murray 这样子的重磅交易是没有发生，但还是有一些蛮有趣的交易案，我觉得可以来探讨看看。那第一个我想要来聊的其实就是尼克以及活塞的交易案。那尼克是得到了 Alec Burks 以及 Bojan Bogdanovic， 然后活塞是得到了Evan Fournier 的大约，Malachi Flynn、Quentin Grimes、Ryan Archie Diakono 两个二轮签，还有一些现金。那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聊啦，活塞这边拿到 Quentin Grimes， 应该毋庸置疑是他们这边在交易筹码上面最有价值的东西。Grimes 还是一个年轻的球员，那他6'5"的身材，其实再加上是具有三分投射能力的球员，让他我觉得在定义上面确实是可以当做一个 3D 在使用。那未来的上限感觉应该是也还值得培养，对，所以在他们这边是应该就是以他为主啦，像是 Evan Fournier 啊，或是 Archie Diakono 这些可能比较像是 salary filler 的部分。但真正的重点，这个交易真正的重点是在于尼克这边啊。尼克拿到 Alec Burks 以及 Bojan Bogdanovic， 我觉得是非常直接的补到他们现在阵容所需要的一些东西。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进攻。在进攻端上面，其实我们过去两年，过去几次看到尼克进季后赛的时候，体感上面就可以非常明确感受到他们进攻端的不足。当然今年这支尼克队可以说是过去两次进到季后赛里面阵容最好的一支尼克队， Jalen Brunson 正式晋升成为NBA 全明星，你甚至可以 argue 说他是 NBA 明星的先发等级的后卫才对。但毋庸置疑， Alec Burks 跟 Bojan Bogdanovic， 尤其是 Bogdanovic 今年平均又再度超过了20分大关，那三分命中率一样也是这个超过了4×1的这个水准，所以他可以非常直接的补，这两位球员都可以非常直接的补足到尼克今年只有第24名的板凳进攻的这个数据。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蛮明确的点是在于，其实你今年看尼克的比赛，在于外线火力，或是你不要说外线火力，在 shot creation 自主进攻能力上面，除了 Julius Randle 以及 Jalen Brunson 之外，这支球队其实是没有太多进攻点的。那 Bogdanovic 我觉得就有符合到这个要求。Bogdanovic 其实你去看活塞的比赛的时候，其实他常常会是活塞队在第四节比分接近的时候进攻超刀的人选。那当然你现在看活塞的战绩，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没什么好说嘴的，但是在尼克队上面，他的进攻的顺位还有他的角色都会被简单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尼克而言是非常有机会大幅提升Bogdanovic 效益的一个球队。那我看到其实很多名嘴或者是这些分析师都已经开始讲说尼克具有夺冠的这个天花板，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尤其是你看像是塞尔迪克或是公路或是76人在账面上面，其实尤其是塞尔迪克跟公路论天分还有论这个心度而言，他们还是超越尼克队的。我也认为他们两队应该没意外的话会是比较有机会进到冠军赛行列的球队，尤其是塞尔迪克。我们也知道公路在 Doc Rivers 来之后其实表现是蛮差劲的，但我觉得尼克至少在现在这个交易后，他们应该是具有本钱可以去抢抢看一个东区冠军赛的门票，这个就是从第二轮脱颖而出，我觉得是有机会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不管是看他们这次 Bogdanovic 的交易，或者是上一次 OG Anunoby 的交易，他们都没有送出首轮签，所以对我而言，这个是尼克在这几笔重要交易里面他们做的最好的地方，他们保有了未来的弹性。那更重要的是 Bogey 跟 Alec Burks 这两个球员，其实都算是相对可以移动得了的合约，也就是说他们在明年假设想要去追逐一个球星的话，比方说像这个 Donovan Mitchell 或者其他人，他们都还保有一定的弹性，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到时候被当做交易筹码使用的一些球员。对，所以对我而言，尼克是这个交易截止日前是最大的这个赢家。 OK， 那再来聊下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交易案，那就是雷霆与黄蜂的交易。那黄蜂今年算是交易截止日算蛮 active 的一支球队，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他。但黄蜂在这个交易案里面得到了这个前欧洲的 MVP Mitchich、 Trey Mann、 Davis Bertans 还有一些选秀权。那选秀权的部分在录音的这个当下是还没有公告是什么选秀权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雷霆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选秀权嘛。那雷霆得到的是 Gordon Hayward， 那在换取 Gordon Hayward 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雷霆应该是不会 give up 太多东西啦。尤其是你看整个交易包裹的话，如果没有太意外 ，Mitchell 应该会是他们这个最有这个资产或者是这个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后续也可以再观察看看 Mitchell 到了黄蜂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因为他之前在雷霆的时候前面挤了 Josh Giddey 还有 Shai Gilgeous-Alexander， 其实后场算是相对拥挤的。那黄蜂在没有战绩压力下面， Mitchell 也许比较有机会可以去这个发展他的个人能力等等的。那当然这个交易案最大的重点一样也是 Gordon Hayward 以及雷霆这边嘛。在之前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止一次提到雷霆这边在交易截止日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动作。那在截止日发生以前，其实开始有一些新闻出来说 Hayward 说他想去雷霆队。那其实没有多久之后，这个交易案就发生了。假设你问我说这个交易有没有补到雷霆真正所需要的东西，其实老实讲我会说没有，因为我认为虽然 Gordon Hayward 是可以打4号位的球员，3、4号都可以打，但是雷霆真的需要的，他们比较需要一个 backup 的 rim protector， 像是以前像 Nerlens Noel 那样子的角色。那 Gordon Hayward， 但是我觉得 Gordon Hayward 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你去看雷霆第四节的比赛，其实这个过去也有提到，就是他们其实常常把 Josh Giddey 放在板凳上面，因为SGA 跟 Kitty 其实在角色重叠性上面确实是有的。另外就是重叠点应该说在于他们两个都需要持球才会有最大的，才能释放他们最大的这个潜力，尤其是 Kitty 的部分。 Shea 我知道今年其实是有办法打一些这个无球的部分，但是你看他的 usage rate 还是超过了，连续第二年超过了 32%， 所以他毋庸置疑他还是一个需要球才有办法真正发挥的球员。那你去看就是像刚刚讲，你去看第四节 ，Gordon Hayward 其实就可以补上他们这个问题。那意思是说，其实 Gordon Hayward 跟 Giddey 有一点像的点在于，他们都是算是大号的这个大号一点的这个 ball handler。那 Gordon Hayward 不同于Giddey 的部分在于他多了投射能力，所以当然这些全部都是建立在 Gordon Hayward 健康的情况下。但是如果 Gordon Hayward来到这支球队可以正常发挥的话，其实给予第四节的雷霆队是非常多的这个辩证上面的一些弹性。但你去看 Gordon Hayward 过去四年左右的这个出勤率，他没有一年超过有跌破，应该说有超过60场的出勤。所以其实你说他有没有办法在雷霆队好好发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那另外一点其实就是在于说 Gordon Hayward 他的合约今年算是他的合约年，所以我觉得你在纵观所有评估之后，雷霆如果可以在今年在季后赛正确的时间得到这个 Gordon Hayward 健康的出勤的话，他们其实应该就是就认为这个交易回本了，因为他们其实并不需要 Gordon Hayward 在今年有非常高的出勤率，他们只需要在季后赛的时候焦灼战的时候，应该说焦土战的时候 ，Gordon Hayward 能够出来帮忙分担 SGA 的一些压力。那对我觉得这个交易很值得看，因为他问号实在是非常多。因为如果 Gordon Hayward 到后来是都不能打，那这个交易怎么看都是白谈。而且有一点很重要是 ，Gordon Hayward 自从12月26号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场了。所以下一次他什么时候帮雷霆披上战袍，我们就再观察看看。对，但这是我下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交易案。OK， 那既然刚刚聊到黄蜂，我们下一个也来聊，就是另外一个跟黄蜂有关的交易案，那就是他们与小牛的这个交易。那这个部分会在于 PJ Washington 以及 Grant Williams 作为主轴。那小牛是得到了 PJ Washington， 那黄蜂是得到 Grant Williams、Seth Curry 还有一个2027的首轮签。这个交易案单看，我其实会觉得是有一点点 lateral， 就是意思是说，我觉得 PJ Washington 并没有比起 Grant Williams 是多非常非常大的upgrade。那原因在于不是说就是你单看这两个球员的上限以及能做的事情的话 ，PJ Washington 绝对是一个比较好的球员，但是 PJ Washington 他的 usage rate 同时也是 20% 以上，那 Grant Williams 今年是只有大概 13% 而已。那因为你去看黄蜂的比赛的话 ，PJ Washington 并不是传统的那种pick and roll pick and pop， 然后就不太需要球就可以展现自己的 value 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他虽然是大前锋、中锋，但是他在黄蜂队上面其实是有一些控球权的，那或是有一些可以持球自己单打的这些权利。所以对我而言，他一直以来不太像是一个纯五号位那样子的打法，甚至是延伸五号，我觉得都有点牵强。他的打法对我而言比较像是很大只的摇摆人那样子的概念。那这个在已经有 Kyrie， 在已经有 Luka Doncic 的小牛的体系里面，能怎么样发挥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他之前在黄蜂，老实讲黄蜂一直以来都没有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定位，所以在小牛队上面也许他可以转型成为一个就是比较偏绿叶型，比较偏这个延伸5号的球员，或者是延伸4号，因为他跟 Derek Lively 打搭配，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有搞头的。那再来 Grant Williams， 其实今年到小牛整体而言表现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啊，就是他甚至他有一些亮点，但他在刚开机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是被弃用于轮替当中的，所以我觉得小牛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交易案，一来代表他们就是对于现在的 core 有一定的自信，二来是就是他们对于 Grant Williams 的这个实验是宣告失败了，所以我觉得 PJ Washington 这个 trade 在小牛这边我觉得是蛮值得观察的，我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看好，但是我觉得我也愿意就是给他一点借口，就是说也许在黄蜂的时候他们没有善用他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是这笔交易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小牛有做的交易其实是跟巫师队，那小牛这边是得到 Daniel Gafford， 那巫师这边得到 Rashawn Holmes， 然后同时小牛又送出了一张这个雷霆2024的首轮签给他们，等于说小牛在这个交易截止他们是送出了两张首轮签，得到 Daniel Gafford 跟 PJ Washington。这两个球员分别呢，我当然一来我了解我现在在讲这个交易案里面雷霆的首轮签在2024年应该不会是非常有价值的首轮签，但是你问我 Gafford 值不值一张首轮签，其实我会有一点抱持怀疑，就当然我知道他今年平均上的时间只有26分钟就有交出了这个 2.2 助攻的优异表现，但你去看 Gafford， 其实 Gafford 他是一个非常尤其在现代篮球里面非常 limited 的一个球员，他能够在巫师能够有很多上场时间，一来是因为巫师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中锋，然后再来是他没有投射能力，他没有这个，老实讲他没有任何太多除了吃饼以外的进攻能力，当然在 Luka 的这个 pick and roll 下面也许这是足够的，但在你已经有 Derek Lively 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需要换拿一张首轮签再去换一个 Daniel Gafford 过来，我觉得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但是如果单纯球员来看的话 ，Gafford 应该会是比 Rashawn Holmes 好用。然后再加上他们现在的内线轮替，因为其实之前我们都一直在讲说小牛没有内就没有一来没有防守，但二来是他们的禁区有点单薄嘛。他们现在等于是有了 PJ Washington、Daniel Gafford 还有 Lively 这三个重要的轮替球员，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纵观来看，确实是有补到他们真正所需的地方。但是这个阵容值不有没有办法闯进冠军赛，我是觉得难度很高啦。甚至你说有没有办法从第二轮这个脱颖而出，我觉得都是一个问号。不能说不可能，因为有 Luka 在的球队，其实你永远都不能说不可能嘛。但是就是以单纯以智商谈兵来讲，我觉得小牛并不会是我就是愿意赌花的这个赌博在能进西区冠军赛的行列中的球队。另外，我们来聊一些这个 contender 的一些交易案好了。那第一个来聊聊看的是在交易截止蛮前面就发生的76人以及六马的交易。那76人这边得到 Buddy Hield， 那 Buddy Hield 算是终于这个被交易掉了。那他这个交易案也是炒得非常久了。那代表六马现在 Benedict Mathurin 现在不会有人跟他抢先发的位置。那六马这边得到的是 Korkmaz、Marcus Morris 还有三张二轮签。那其实 像 Marcus Morris 啊，还有 Furkan Korkmaz 这些都算是，当然在六马队以及 Halliburton， 在 Halliburton 执掌六马队上面，他们应该都会有很多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比较像是 filler。那主要的交易案的看点还是在于 Buddy Hield 去七六人这一块。那其实自从 Joel Embiid 变成这支球队毋庸置疑的一哥之后，大家给予七六人交易的评价都是他们需要更多的射手。那我觉得这个看点，这个观察是正确的，因为Joel Embiid 你去看他过去这几年他在传导上面还有面对包夹的这个能力上面其实非常好，就是进化到，其实当然我知道他不是 Jokic， 但是如果没有 Jokic 的话，大家应该都会讲，就是 MB 应该是现在当今传策应能力最好的常人之一。你去看他今年平均 5.7 助攻是生涯新高，他曾经今年一度是来到6次。那在于包夹的解读上面，我觉得他现在非常有效的，可以在包夹来的前，就是包夹贴近他的前一拍就找到外线空档在哪里。所以我觉得 Buddy Hield 如果来，他应该是可以找到当然一来 MB 要先健康的回归，但是 Buddy Hield 在 Joel Embiid 作为主轴的进攻体系下面，应该是有非常多外线空档可以舒服的做出手。那今年三分命中率3.8%，那3.8%甚至这已经算高标了，但是在他的生涯里面他平均是一个40%的三分射手，所以我相信 MB是可以帮助 Buddy Hield 在今年最终回到三分40%的这个部分啊。对，所以七六人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是一个加分的交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公路队这边好了，因为公路队这边也是有做一些以 contender 来讲，他们也是有做一些交易案，那是跟七六人，那七六人送出了 Patrick Beverley， 那七六人这边自己得到的是 Cameron Payne 还有一个二轮签。我觉得交易，我们看公路这边交易到 Patrick Beverley 这个点，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嘛，因为有 Damian Lillard 在的后场防守真的是残破不堪，这我们在上一集 podcast 有聊到。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今年雷声大雨点小的其中代表作之一，因为在交易截止日发生前，其实很多 report 都有出来说，公路今年会是交易市场上最大的买家之一，而且他们也是非常积极的买家。那当时跟他们有串联到的一些这个交易的 target， 包括像 Andrew Wiggins， 包括 Dorian Finney-Smith， 或是像 Royce O'Neal， 但最后他们只有交易来 Patrick Beverley， 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这个期待值是有点落差。当然不是说 Beverley 不好，但是 Beverley 跟 Damian Lillard 的 backcourt， 如果到时候他们是要这样打的话，其实我觉得就算 Beverley 在防守端能够扛住他那一端，我觉得还是没办法帮助到公路队，就是他们整体后场防守的部分，就是这个后场实在是太矮了，两个一个6尺一个6尺2的这个后场，在现今的 NBA 里面，我觉得还是会有点扛不住。那我觉得当时他们如果可以交易到像比方说 Royce O'Neal 的话，我觉得会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交易案。当然，这个交易案后来是到了这个太阳队那边。那太阳队交易到 Royce O'Neal，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被低估的，就是很有可能会是今年被低估的一个交易案，但是对他们帮助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因为 Royce O'Neal 其实完全就是任何 contender 可以用得到的一个绿叶型球员，他的防守其实自从在他早期爵士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那在后面几年，他甚至是把三分的能力练出来了，就是在任何的定义上面，我觉得他都符合我们所谓的 3&D player。如果去看他今年的数据的话，他今年平均虽然只有 7.4 分，但是他的三分命中率是有到3.6%，一场出手 5.4 次，所以在这个进攻端，已经有 KD、有 Booker、有 Bill 的情况下面，其实我觉得，Royce O'Neal 是有机会把这个数字再往上推的。那其实雷霆这个太阳真正有送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 Utah Watanabe。如果你说球员的话，那 Watanabe 其实在太阳这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其实已经跌出轮替之外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太阳而言，这是一个低成本高报酬的一个投资。那七六人、公路以及这个太阳这几支我们认为的夺冠球队，他们都有做出相对应的补强。但还有 最后一个交易是我想要来聊一下的，就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多不会有太多人去关注这笔交易，但是是爵士与活塞的一个交易。那活塞这边是得到了这个 Fontecchio， 然后 Jazz 这边是得到了 Kevin Knox 二轮签，还有一个 Gabriel Procida 的球员。那我会特别把这笔交易拉出来聊，是因为其实爵士我们都知道，在大概两季以前，我们有聊到爵士今年非常优秀的表现嘛。他们在整体的轮替其实是找到了他们的重心。那其实这个重心就是在于他们大概可以有10到11个人的轮替可以用。但是有一个重点球员，当时我没有特别拉出来聊的，就是这个 Fontecchio 他在于爵士的重要性。你不管看任何的 advanced metrics， 其实 Fontecchio 都是他们这支球队很重要的一个 glue guy。那当然我知道他就是充其量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面都还是一个比较边缘一点的绿叶球员。但你看他今年平均有39%的三分命中率，还有8.9分的表现。其实对我而言，爵士这支球队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于我不确定他们现在到底在走什么方向。因为如果他们是想要以现阶段的核心去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球队的话，其实我并不觉得他们这个交易案是有把他们的上限往上推的。那再来就是，如果假设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想要大破大立，然后去把这支球队重新改造的话，那这个交易案其实也不符合那样子的这个交易手腕。所以 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这个交易有一点鸡肋，不太确定爵士在这边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整体而言，就是你纵观去看他们现在的阵容跟交易截止日前的阵容，其实基本上长得没有差太多。那这个阵容有可能最后是可以打到 play in 或是打到季后赛里面，但是真的进到季后赛，这支球队也走不远。那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听众们也可以探讨看看的，就是爵士在这个交易截止日他们想要 accomplish 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当然我也不敢自称我是爵士专家，所以也许有一些就是在 salary 或者未来组织加薪资结构上面的一些这个考量，也就是我没有 get 到的。对，那如果有的话，再请听众们帮我补充。那另外有两个球队，其实不止两个啊，有几支球队是今年交易截止日没有动作，是我比较惊讶的。一来我觉得先从比较明显的开始讲，那就是我的公牛队。我刚刚看到一个数据是公牛自从2021的三月之后就再也没有做过交易案的。那今年其实比起过去几年其实公牛没有交易案的时候，其实我都反应比较大，但今年我比较还好。那其实原因在于今年公牛打出了 Kobe White 之后，其实整体战绩是有往上升的，就是他们其实是一支在50%以上的球队，就是我说大概从大概12月之后左右的时间点，但就是我其实现在会蛮期待看看这支以 Kobe White 作为进攻主轴，然后有 Patrick Williams 的这个进攻的出手的比例往上提高，然后以 Vooch 然后板凳上的 Drummond、 Alex Caruso 这些人作为主轴的一个小微调的公牛。就是公牛今年有一点意外的把 Kobe White 就打出了一个伪明星出来，那把这个球权从 Zach LaVine， 因为 Zach LaVine 今年本来就没有打，那现在开刀整季报销之后，其实公牛进攻端的尤其是分球的这个展现，我觉得做的比之前都还要再更好。那我唯一比较不能谅解的是，为什么 DDR 还在这支球队上面？就 DDR 今年是合约年嘛？那公牛目前是也还没有续约他，但虽然有一些风声说他们可能会想续约他，对，但我不懂的是，这支球队就算有 Kobe White 出来之后，他们的上限其实可能最多就是一个第六种子左右的球队。所以这个跟就我之前其实就有讲过嘛，我们的总管 AK 其实在刚来到这支球队的时候就有讲说，他想要做大破大立，他不甘于这个平庸的战绩。那他现在这三年过去下来，他的表现都是我们的球队战绩非常平庸，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公牛是一个很明显今年也许应该在交易截止上有动作的球队，但没有做。那另外一个跟公牛有一点点接近的这个球队，但是可能更惨的是老鹰队。那就是其实过去大概两个月 ，Lewis 就是每天都会在我们的那个 Group Chat 里面，就是 喷爆老鹰这样。但我也认同的点在于，老鹰确实是球队自从交易来 DeJounte Murray 之后，他们的战绩基本上一直都维持在五成左右。那今年是跌破了五成，掉到五成以下，我觉得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因为你单看这支球队的战力还有这个纸上谈兵的话，你可以 argue 他们拥有东区大概前四到前五左右的这个 roster， 但他们打出来很明显是低于那样子。那一开始其实有一些老鹰球迷会讲说，哎、欸、Trey Young， 但是 Trey Young 今年的表现，我觉得必须给他一个就是赞誉有加的。一来他进攻端还是非常优秀，那更重要，他今年防守，你不能再讲 Trey Young 是我们联盟防守最烂的球员了，因为他今年的防守其实是非常。不要说好，因为他的身材劣势就摆在那边，但他至少愿意有一些 effort。他今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整个联盟里面骗到进攻犯规的次数是联盟第七高的。那你去看他这个只有6尺2，然后身材那么单薄的情况下，可以有任何进攻端进攻犯规的建树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大的加分啦。对，但是该交易的应该是 DeJounte Murray。DeJounte Murray 今年就是过往我们看这个球员，他最大的这个 attribute 都是他是一个 3&D， 应该说 2-way player 嘛。那他今年进攻端他还是表现不错，当然有一些持球权，但是他在防守端的表现，其实你去看老鹰今年的进阶数据，尤其是他自己个人的 on off， 老鹰在没有他的时候，他们的防守反而比较好。所以再加上整体战绩的考量，其实老鹰今年没有做任何动作也是令人有一点惊讶的。那这个他们后续我觉得相信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动作，但是交易截止日也许是他们最好的 window。那对吧、啊？那就是看看老鹰今年这个阵容还可以走多远，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很看好他们可以走多远。那聊到 DeJounte Murray， 其实有一支球队在交易截止日前一直跟他有一些风声，那就是湖人。那我其实个人是蛮开心湖人没有做任何交易的，因为一来当然湖人最近战绩有一点回稳，那我觉得我其实觉得他们比较需要教练的 change， 但是这可能是另外的这个讨论话题。但我觉得你看湖人现在的阵容，你单看阵容，湖人阵容真的没有那么差。那聊回到湖人跟 DeJounte Murray 这一点，我还蛮庆幸湖人没有做这样子的交易，因为 DeJounte Murray 在战术考量上面，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三分射手。简单来讲，就是他不会帮到湖人的 spacing。那你如果觉得湖人现在 spacing 已经很差了，你是想你把 D'Lo 或者是 Austin Reeves 或者 DeJounte Murray 这个 spacing 会更差。那我觉得湖人没有做交易，另外一个很好的点是在于说，湖人他们过去几年，尤其在 LeBron 来之后，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交易以及调整，为了迎合 LeBron 他的这个夺冠的需求。我觉得也合理，因为 LeBron 现在年纪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他没有剩多少年可以去全力争夺冠军，就他已经快40岁了，所以湖人现在必须要用任何的。就是当这几年都需要尽全力去把这个把他的 potential maximize 嘛，但你看他这几年所失去的一些筹码，包括 Lonzo Ball， 包括 Brandon Ingram， 包括 Josh Hart， Russell Westbrook， Zubac， Beverly， Taylor Horton Tucker， 就是他们这几年其实已经为了 LeBron 去做很多很多的交易了。那假设 LeBron 接下来有个 player option 要出现了，那其实你如果之前听我们 podcast， 我们其实常常在 LeBron 要合约到期的时候都会讲这个东西，就是他常，尤其你去看他第二次骑士就要转去湖人之前那支骑士队，或是转去热火之前的骑士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他每次走之前，他的阵容，他离开后的阵容都会残破不堪，因为那支球队通常都会为了 LeBron 交易来一队没有未来性的 veteran 或是单纯的角色球员，去迎合 LeBron 的这个打球的需求。那我觉得湖人今年没有做交易截止日的大动作，其实或多或少也是保护自己，就是不要在于，就是 LeBron 一来有低几率，我觉得不高，但是有低几率他可能会走。那如果走了，他们不想要面对到就是他们阵容完全没有未来性的这个可能。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湖人这个阵容虽然不能说是西区可能前二前三的好阵容，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 做微调还是有一些搞头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湖人今年没有做任何的大手笔的交易，我觉得整体而言是合理的。对，我觉得对吧、啊？我觉得就看看湖人今年有没有机会再挑战西区冠军赛，我觉得是有点困难。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买断市场，其实有一些人选存在的，所以湖人会不会把他们的矛头转向买断市场，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对，以上是我对于就是交易截止日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交易案。那其实整体而言，像我一开始有讲的，今年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还是有一些包括像尼克啊，包括像小牛，包括像夺冠阵容有76人、雷霆，或者是公路都有做一些补强，所以也不能说什么都没发生。对，那你们自己认为就是今年的比较有意思的交易案，或者最大的赢家或输家是谁，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对，那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